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28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以色列外长宣布与哈马斯停火，可能推迟加沙地面行动。以色列外长卡茨说，如果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军将暂缓发动在加沙南部拉法市的地面行动。综合新华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卡茨星期六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说，释放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下一条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出席聚焦加沙战争的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世界经济论坛举办方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出席星期天起举行的特别会议，加沙战争料成焦点。法新社报道，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将从4月28日至29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布伦德星期六说，布林肯将从中国直接赶来，随后前往以色列。下一条新闻，波士顿东北大学反以示威中逾百人被拘，校方谴责反犹太言论。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也出现挺巴反以示威，警方在清场时拘留了约100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法新社报道，美国东北大学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声明说，示威者使用了恶毒的反犹太言论，包括杀死犹太人，越过了底线，警方随后采取行动。声明还说，校警在当地执法部门的支持下，于星期六开始清理校内未经许可的营地。下一条新闻，加沙遭以色列空袭，至少14人死亡，包括儿童。据报道，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多处建筑，造成至少14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巴勒斯坦通讯社星期六报道，以军星期五晚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一处住宅星期六凌晨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包括4名儿童。下一条新闻，联合国预计加沙废墟清理需14年，未爆弹药增加复杂性。联合国地雷行动司高管说，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后，加沙预计大约有3700万公吨废墟需清除，而埋在废墟中的未引爆弹药将使这项工程变得更复杂。联合国新闻报道，联合国地雷行动司高级官员洛德哈马尔星期五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说，在以色列近7个月的密集轰炸之后，密集建造和人口稠密的社区已被摧毁，因此无法确定未爆弹药的确切数量。下一条新闻，哈马斯收到以色列对停火提案的正式回应。哈马斯加沙地带副领袖说，已收到以色列对哈马斯最新停火提案的正式答复，哈马斯将进行研究后才做回应。路透社报道，在卡塔尔设办公室的哈马斯代表哈亚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今天收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区针对哈马斯4月13日向埃及和卡塔尔调解方提交的提案的正式回应。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进行6个多月的战争后，双方的停火谈判仍未打破僵局。哈马斯坚持要求，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结束这场战争。下一条新闻，胡塞武装声称在也门击落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星期六说，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萨达省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新华社报道，萨雷亚在声明中说，胡塞武装防空部队使用导弹击落这架无人机，当时他正在执行针对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然后是中国新闻，中国国药疫苗之父杨晓明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被誉为中国国药疫苗之父的中国生物前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杨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冠病疫情爆发期间，他曾带领开发中国国药冠病灭活疫苗。据澎湃新闻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星期五发布的公告显示，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3月29日开会决定罢免杨晓明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有关规定，杨晓明的人大代表资格终止，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下一条新闻，中国要求联合国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的北溪管道2022年9月爆炸后至今仍无明确结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质疑反对国际调查可能另有隐情，并呼吁尽早启动联合国牵头的国际调查，还事情以真相。根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消息，耿爽星期五在安理会审议北溪管道问题发言时说，北溪管道爆炸至今已经超过18个月，但围绕此事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令人深感遗憾。下一条新闻，国民党不顾议会会期访问大陆引发疑问。台湾在野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星期五率团访问中国大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星期六受访时说，立法院还在开会期间，傅昆萁率团访陆不合常规，显然大陆方面跟国民党之间有某一种默契。下一条新闻，中国教育部强化中小学校园欺凌防治措施。中国各地频繁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中国教育部要求深入实施学生欺凌防治专项行动，对所有中小学校开展学生欺凌起底式大排查。据中国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星期五会同中国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召开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形势，部署做好今年安全工作，尽最大努力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件发生。下一条新闻，菲律宾否认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达成内部协议。菲律宾再次否认曾就南中国海争端与中国达成君子协议的说法，并称这是一种宣传。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奥多洛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自2022年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上台以来，他的部门不知道也不是与中国达成任何内部协议的一方。他说，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国防部官员没有与任何中国官员交谈过。下一条新闻，中国反兴奋剂组织呼吁 WADA 调查未成年运动员隐私泄露事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决定委任独立检察官审查中国泳手药检成阳事件处理后，中国反兴奋剂组织抨击境外媒体擅自泄露未成年运动员隐私信息，呼吁 WADA 调查信息泄露事件。中国反兴奋剂组织星期五在官网发表声明称，2021年游泳区美他禽污染事件发生后，中心秉持科学、严谨、客观态度展开深入细致调查，认定这些运动员在参加赛事期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受到区美他禽污染的食物，是一起偶发性群体性事件，判定所涉运动员均无过错或疏忽。翻评，在运动员食堂区美他禽污染导致运动员误食，这个黄撒的可能不是很高明。下一条新闻，马尔代夫议会选举后政治格局可能倾向中国。马尔代夫政治格局本周出现重大变化，亲北京的总统穆罕默德穆伊祖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赢得了93的席位中的71个。这一选举结果可能会使这个印度洋群岛国家更加靠近中国，远离其传统盟友印度。下一条新闻，突然之间中国间谍似乎遍布欧洲，其中一名男子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人，以对华英派观点而闻名，曾担任英国议会一位著名议员的助手。另一位是华裔德国公民，是代表德国极右翼的欧洲议会议员的助理。虽然两人来自不同的国家，背景和观点看似不同，但本周两人都陷入了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以及欧洲针对中国在政治和商业领域的恶意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抵制。本周欧洲共有三起不同案件中的六人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其中两人在英国，四人在德国。周五，当这两位英国人在伦敦首次出庭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是两个竞争对手为保持沟通畅通所做的最新努力。贸易、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摩擦等争端不断升级。 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柬埔寨军事基地弹药库爆炸致20死，首相胡马内表震惊。柬埔寨首相胡马内说，柬西部一座弹药库发生爆炸，造成20名士兵死亡，数人受伤。胡马内星期六在脸书发布贴文说，这起弹药爆炸事件发生在星期六中午，位于柬埔寨棒石碑省的军事基地。而他接到有关消息时深感震惊，不过他没有进一步透露事发原因。下一条新闻，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否认讨论在森林城市开设赌场的报道。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否认参与讨论在柔佛州森林城市开设赌场的事，并要求媒体撤出有关的不实报道。云顶马来西亚公司星期六发声明驳斥了彭博社、新加坡 The Edge 和海峡时报的报道，强调云顶马来西亚副主席兼总执行长林国泰没有参与有关在森林城市开设赌场的任何会议或讨论。声明说，上述报道的内容不实，因此要求这三家媒体立即停止发布或传播错误信息，删除不实报道，以及向公众提供必要的澄清，防止进一步混淆。下一条新闻，台湾国民党阻挠立法院改革法案。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推动立法院改革法案，但被拥有多数优势的国民党封杀。民进党称，国民党的反对以及民众党的沉默都是站在正确价值的对立面，历史会为这次表决记上一笔。综合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和中央社报道，民进党在立法院星期五举行的院会上提出两项立法院改革方案，反性骚扰条款、反秘密会议泄密条款，但国民党团动员所有立委提出反对，民众党八席也未投票，最终两案以51-53为通过。途中民进党的提案立委范云还一度与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发生口角。下一条新闻，朝鲜谴责美国人权政治化，称其为政治挑衅和阴谋。朝鲜星期六指责美国将朝鲜人权问题政治化，称之为政治挑衅和阴谋。朝中社报道，拜登政府人权特使特纳两个月前访问首尔和东京，讨论朝鲜问题。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六引述特纳的讲话说，平壤将做出严厉和果断的选择，以维护主权和安全，以回应华盛顿以人权作为入侵朝鲜和敌对行为的工具。朝鲜还批评美国敦促他停止发射导弹和其他火箭。华盛顿指朝鲜违反联合国决议，并提到韩国四月发射的卫星。翻评，人权不是政治是什么？当然和中国一样，认为人权仅仅是内政。我们关注财经方面，碧桂园计划今年提交债务重组方案应对流动性危机。陷入流动性危机的中国房企碧桂园据传已告知部分境外债权人，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提交一份债务重组方案。据路透社星期五报道，碧桂园近日通知境外债权人，预计最快在今年6月向一个特赦债券持有人小组提交初步重组方案，并就此进行谈判，预计在第三季度对外公布。碧桂园目前正对公司的业务进行尽职调查，以期尽快推进债务重组方案的制定工作。下一条新闻，中国三月工业企业利润下滑，一季度总体增长。中国三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 3.5%， 终结了自去年8月以来当月利润持续增长的趋势。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六公布，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4.3%， 由去年全年下降 2.3% 转为正增长。分季度看，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三个季度增长，但低于今年前两个月合并的 10.2% 增幅。从月度数据看，三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 3.5%。 翻评，这就是我说的前两个月是最后的低基数蜜月。下一条新闻，美国与台湾开始新一轮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宣布，美国和台湾将从下星期一开始在台北举行新一回合的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谈判。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个声明中说，此一面对面谈判将由美国在台协会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持，由负责中国、 蒙古与台湾事务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克里·麦卡廷率领包括美国政府其他机构组成的代表团，作为 AIT 的指定代表参与谈判。下一条新闻，中国国航大手笔订购100架国产 C919 客机。中国国航宣布购买100架国产客机 C919。 中国国航星期五晚间发布公告，指公司向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购买100架 C919 飞机。这100架飞机计划于2024年至2031年分批交付给中国国航。公告称，根据中国商飞提供的最新目录价格，上述100架 C919 飞机的基本价格合计约为108亿美元。经买卖双方公平谈判，中国商飞给予中国国航购买飞机较大价格优惠，故本次交易的实际对价低于前述飞机基本价格。下一条新闻，界面新闻称618提前开打，淘宝、京东均取消预售。面对拼多多的竞争压力，淘宝、京东在近半年内都进行了组织架构和人员上的变化，力图重新回到以用户为中心和快速增长的轨道上来。4月中旬，通过商家及平台内部人员获知，在今年的618电商促销活动中，两家平台都将取消预售。一份淘宝招商文件显示，淘宝618的营销节奏将更为前置。具体而言，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为前站蓄水和造势，5月中下旬进入618第一波用户召回成交，5月31日晚8点至6月20日是618第二波实现全面爆发，结合多个日常促销活动，全周期时差可大近两个月。然后是俄乌战争。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导弹攻击。乌克兰官员星期六说，俄罗斯连夜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攻击乌克兰多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导致发电厂受损和人员受伤。综合外电报道，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能源网络的攻击，造成停电。乌克兰军方星期六说，俄罗斯武装部队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下一条新闻，美情报机构认为普京可能会命令杀害纳瓦尔尼。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可能没有在2月份下令杀害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俄罗斯2月16日宣布47岁的纳瓦尔尼在北极的 IK3 监狱逝世。纳瓦尔尼的遗孀尤利亚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害其父，克里姆林宫则否认政府与纳瓦尔尼的死有关。华尔街日报星期六的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情报机构发现普京很可能没有在2月份下令杀害纳瓦尔尼。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马德里上万社会党支持者集会，支持桑切斯首相留任。西班牙上万名工人社会党支持者星期六在马德里举行集会，呼吁首相桑切斯留任。路透社报道，桑切斯星期三说，在法院对他妻子的私人交易展开商业贪污调查后，他将退后几天以决定是否要继续执政。桑切斯否认法院对妻子的指控，称这是政治对手对他和他的家人进行持续的诽谤的一部分，而他将在星期一宣布自己对其未来的决定。下一条新闻，澳大利亚城市举行示威活动，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性别暴力法律。澳大利亚多个城市星期六举行示威，为性别暴力受害者发声，要求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路透社报道，这次示威活动是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引发。澳洲政府说，今年至今每四天就有一名女性被杀害。本月悉尼发生了大规模的持刀伤人事件，夺走六条人命，其中五名受害者是女性。下一条新闻，巴黎奥运火种在雅典交接仪式中正式传递。巴黎奥运会火种星期五傍晚在希腊首都雅典塔纳辛奈科体育场由希腊奥委会正式交给巴黎奥组委。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坎盖从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手中接过奥运火炬。新华社报道，埃斯坎盖说，感谢希腊奥委会以及卡普拉洛斯主席在希腊为整个奥运火炬接力创造了一个如此美妙的开始。他说，我们感受到了希腊人民对于奥运火种的热情，在这个交接仪式上正式接受奥运火种是多么自豪和激动人心的时刻。 巴黎奥运会火种4月16日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点燃，在希腊境内经过11天传递后来到雅典。下一条新闻，世卫组织评估 H5N1 禽流感风险低，呼吁保持警惕。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构成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低，但敦促各国对动物向人类传播的病毒保持警惕。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星期五说，各国应实施感染控制措施和程序，以减少人们接触可能感染禽流感或其他动物流感病毒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世卫组织强烈建议人们只食用已杀死细菌和病毒的巴氏消毒牛奶，并避免食用生奶。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转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